问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特别的在国庆假期当中，我们能够感恩啊，今天是圣餐礼拜，也特别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戴着五星红旗这个国旗的口罩，所以也求神能够让我们安静心灵来进入今天的礼拜当中，愿我们一同蒙福。请静默，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请听宣召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门。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4首《赞我天父歌》，请示例。大家一同施力，我们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有极其尊贵的荣耀，却抚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施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以你的圣召召我们，并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你的旨意和恩典。我们且知道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你曾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也知道 你曾废了死亡，借着福音将不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如今使我们能够因信你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愿意我们今天侍立的时候，求你来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我们也有诸多的软弱和苦难在我们的身上，恳求神你自己在我们的中间来施行奇妙的医治和拯救的工作，依然的来赐下各样的安慰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特别的愿意把我们在疾病面前，在灾难当中，在经济困难当中，我们每一位肢体，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神你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借着我们彼此的帮助，借着你自己的大能来与我们同在，来使我们能够共同的度过。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但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要为着我们的同胞，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向你祈求仰望，求主你的公义，你的平安能够赐下，使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成长，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啊是海淀教会的圣餐礼拜，因此我们要特特的为这样的事情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宝血是可喝的，你的身体是可吃的，你借着你的身体使我们能够今天活着侍立在你的面前，因此当我们一起举行圣餐的时候，求助你的生命，你的灵充满灵格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联络得合适，使我们借着这样共同的向你感恩和领受，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使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我们恳求神你能够借着我们一同的领受，使我们啊在你的里面同受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刚强起来，站立得稳。愿主你也能够看顾我们今天，不管是台上的分享、台上的赞美、台下的聆听，以及众弟兄姐妹的服侍，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悦纳。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恳求神你的话语、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主啊，我们特特的为你的仆人吴牧师献上祷告，恳求神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浇灌他，使他腹中流出的活水能够来滋润，能够来浇灌我们，也恳求神你给他啊管理教会牧养的恩赐，使他能够在海淀这一片地方和众教牧同工，能够使教会的圣工能够越发的兴旺，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愿意将我们今天自始至终的崇拜以及圣餐的礼拜都交在主的手中，愿意神你能够来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卑微不配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第121篇，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也不打盹。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请弟兄姐妹侍立。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请大师班献诗。
今日献诗，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看，无力。
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我想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振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向我们所怀的是平安、良善、正直的意念。谢谢大师班以这样合唱的方式来赞美我们天上的父。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正道经文是在列王记上20:13，我来为弟兄姐妹诵读。列王记上20:13，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吴牧师为我们选取了这一节经文，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是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下面我们请吴牧师来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请各位弟兄姊妹低头闭目，我们祷告。那位坐在荣耀宝座上的天父上帝，那位满有慈悲和怜悯、满有恩惠的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也放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怜悯我们，悦纳我们有心里所发出来的言语和我们生活当中做美好的祭物。我们愿意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的心怀意念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时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总是做你的杖，做我们的杖杆来安慰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不单单经历死荫的幽谷、高山幽谷，也叫我们真是主经历平安喜乐的时候，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喜乐、平安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天父啊，我们真是愿意把今天在这里的聚集，在这里的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赞美都完完全全归给主耶稣基督你，因为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唯有你舍弃高天的宝座来到世上，叫那无罪的代替了那有罪的，叫那主上帝的独生爱子主今天代替了罪人的刑罚。天父啊，我们也特别的感恩主你又将再一次的将你的居所的门向我们众人开启，叫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同心合意的赞美主耶稣基督你的创造，赞美主耶稣基督你的丰丰盛盛的慈悲和怜悯，你那丰盛的恩惠。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主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分别为圣，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尊贵的圣名所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共同的读了旧约列王记当中的一段话非常的短就一节的经文就一节的经文，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可以说呢基本上是列王记上第20整章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一章就是列王记上第20这整个一章里边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也可以说是这一章的核心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在列王记上第20里边共出现了几次呢？出现了两次出现了两次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列王记上第20第13我们大家刚才一起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一个王说的是谁说的呢？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接下来就是两次出现在列王记上第20当中的这句话，今日我必将他们 交在你手里。啊，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啊，那么这句话呢，啊，在整本的列王记上第20章里边呢出现了两次的啊，出现了两次。那么我们现在呢，既然不能够啊从头到尾读一遍列王记第20章啊，来仔细的考察一下，那么到底这一章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啊，那么我在这里呀，弟兄姊妹呢，简单的呢跟大家呢来学习一下，或者叫回顾一下啊，列王记上第20章啊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亚哈王是谁的王呢？是以色列国的王啊，以色列国的王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在他的北边啊也有一个国，非常的大，人口呢也非常的庞大啊。那么这个国叫什么呢？叫亚兰国啊。那么他有一个王啊，叫便哈达啊。他想怎样呢？他想要占领啊，要入侵以色列国啊。那么于是啊，他就送口信儿给以色列的王亚哈啊，送一口信儿。那么怎样呢？啊，送了几次呢？送了两次的口信儿啊，实际上呢也是两次的威胁啊。为什么这样说呀？也是两次的恐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便哈达啊，我亚兰国的军队人数要比你以色列国的人数要怎样呢？比你的军队要大得多，人数也要多得多，所以我说什么你得听啊，啊，不然我的军队到了啊，这样呢就要消灭你啊。所以呢他第一次呢就差派他的人到了亚哈王的面前，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金银还有你妻子儿女当中最美的你都要给我啊，你都要给我啊。那么亚哈王啊，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王，觉得自己的国度啊非常非常的弱小啊，他从人的这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觉得这样的弱小啊，既然敌人这样强大，那我就从了吧啊，我就怎么样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就答应了啊，就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个亚兰国的这个国王啊，便哈达得寸进尺啊，啊，得寸进尺，又再一次的差遣了信使到了亚哈王的面前，对他说啊，不单单金银妻子儿女当中最美的你都要给我，你和你仆人家中一切所喜爱的你都要给我啊。你看呢，啊，第一次答应他了，怎么样啊？亚兰国的王怎样呢？啊，就啊得寸进尺了啊。那么当亚兰啊，这个亚哈王啊，得到了第二次得到了这样的威胁和恐吓之后，这个君王啊，这个亚哈王啊，啊，他这个时候就想啊，我不能够再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了啊，我要寻求我国中那些啊，怎样呢？相信耶和华上帝的长老们，啊，看看我们族中那些在耶和华上帝面前有着坚固信心的长老们，他们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啊，他们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啊，于是呢，长老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祷告，啊，就告诉亚哈王说：“我们不能够听他的，我们要拒绝他。”啊，那么怎么办呢？啊，于是呢，亚哈王一看自己啊，也这个便哈达王啊，就是亚兰国的国王啊，看自己所要求的被拒绝了，于是呢，怎样呢？啊，就开始排兵布阵，要攻打亚哈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亚哈王带领7000人啊，就打败了亚兰王啊，就打败了亚兰王啊，打败了亚兰王有多少人呢？啊，有12万之众啊，有12万之众啊，7000人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耶和华上帝的里边有信心，靠耶和华上帝而战啊。那么圣经接下来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亚兰国的啊，这个亚兰国的国王便哈达呢， 第一次进攻以色列失败了，心有不甘，觉得我自己人数众多怎么能够败了呢？又再一次的啊要来攻击以色列国啊。那么于是有一个谋士就来到了便哈达国王的面前，对他说，我们之所以上一次失败，是因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啊，是山神啊，是居住在高山之上啊，是能够掌控掌握高山的这样的神。这一次啊，我们在攻打他的时候啊，不要在山上排兵布阵，我们在平原上在平原上跟他打，就一定能够胜过啊以色列国啊。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他不单单是在高山之上啊祝福以色列的人神，他也是怎样啊，当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的时候怎么样啊，保护他们的神啊。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也是在平原之上，当约书亚啊带领着以色列的军兵啊来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那个地方要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也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不单单是高山之上的神，平原之上的神，幽谷之上的神，河谷当中的神啊，他时时刻刻随时随在都与我们同在，都是我们的神。所以当亚哈王奉着这样上帝的名出去征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耶和华上帝再一次地对亚哈王说，我要将这些人交在你的手中啊。在第28节那里再一次这样说啊，于是以色列人怎样啊，又出去又杀敌10万之众啊，又杀敌10万之众。哎，弟兄姊妹啊，我刚才呢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呢，把啊列王记上第20章所告诉我们的内容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回顾啊。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呀啊，一个发生在将近3000年前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又是以色列族在他们民族中间所发生的这样一个遥远的事情，跟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要告诉你啊，这里边的关系非常非常之大啊，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和灵命的光景仍旧有着指导的意义。因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时常有喜乐有平安，但怎么样啊啊，也免不得要面对不同的熬炼、争斗、试探，甚至征战。那么这些都会对我们的信仰和属灵的生命带来考验啊，都会对我们啊带来考验。那么首先我们要思考，在信仰和属灵的征战当中，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弟兄姊妹，是什么呢？啊，我们接着啊，这个列王记第20章啊，我们看所发生的一切事儿啊。我们现在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啊，就是在我们今天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呢？啊，亚哈王带领着以色列的军队啊，2次与便哈达亚兰王的军队啊征战，他得胜难道靠的是人力吗？靠的是物力吗？不是的，靠的是谁呀？靠的是谁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啊？耶和华神将他们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也就是说他们是奉主名而战，耶和华上帝为他们而战啊，为他们而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学习这种精神啊，就是在我们信仰和属灵的征战当中，最为有力的武器是什么？是刀吗？是枪剑吗？是枪炮？是计划和谋略吗？啊，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一条啊，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是刀枪剑戟啊，是计划谋略啊，是这一切吗？绝对不是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不是，而是坚固的信心，是从上帝而来坚固的保障和得到胜利的 这样的确据，没有耶和华上帝能够给我们。我们基督徒征战从来不靠刀枪，不靠刀剑的。弟兄姊妹，你看呢，在马太福音第26章啊，那里面这样讲到啊，当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啊，他带着很多的人啊，大祭司的仆人的等等，很多的人啊，要来捉拿耶稣啊。马太福音第26章那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啊，耶稣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来，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但是呢，怎么样啊，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危难境遇当中拔刀相助，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说这人有勇气，这人够哥们儿，这人够义气。但是耶稣怎么样啊，却回过头来对这个人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基督徒征战得胜不靠刀剑，基督得胜是因为他在什么地方被高举啊，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高举。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这样应许我们说：“当我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跟从我。”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流尽他的宝血，借着他的死彰显上帝那广大奇妙的爱，遮盖一切相信的人。于是呢，人们怎样呢？就从东西南北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皮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颜色，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借着列王记上第21章，我们首先要看到以色列人两次征战得胜他们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有力的武器乃是耶和华上帝的能力，乃是耶和华上帝的应许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什么？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难免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高兴喜乐，我们的生活里边没有缺乏我们丰衣足食，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啊？平平安安，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有难处也有难处我们脑门上的皱纹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年岁的衰老，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愁的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邻里不和，夫妻争吵，孩子不孝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对我们的熬炼身体不够强壮，今天跌倒明天住院，弟兄姊妹，这都是熬炼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事先的轨迹我们要靠谁得胜啊？靠神给我们的应许耶和华神他怎么说呀他说：“我今天就将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什么意思？都在我的掌握当中，都在我的掌控里边，你们不要惧怕，只要信只要信因着他的信怎么样他得胜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借着列王记上第20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得胜是靠车靠马吗？我们今天是靠车靠马吗？靠我们的装备吗？我们有装，我们有刀有枪有车，靠装备不是的。耶和华的名胜过一切的装备耶和华的名胜过一切的装备。诗篇第20篇第7节那里这样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我们上帝的名。大卫在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大卫在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原本他有一套盔甲的，弟兄姊妹还知道吧？他那盔甲谁给的？扫罗王给的盔甲。扫罗王长得又高又大，可是大卫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大卫这个扫罗王怕他打仗失败怎么样被人家杀掉，就把自己的盔甲脱下来给他穿上，可是一个小孩子整个就罩在这个盔甲里边，那个剑也太长比他人还高怎么办呢？大卫说：“我这些都不要，都不要，有人靠车靠马， 啊，我今天怎么样啊？奉耶和华上帝的名，啊，要把你这样杀掉，你的肉喂鸟，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耶和华的名而得胜，不靠装备，啊，不靠装备，啊，弟兄姊妹啊，以色列人之所以两次能够得胜，不靠刀剑，不靠车马装备，靠不靠人的谋略呀？啊，靠不靠人的谋略呀？啊，不靠人的谋略，啊，不靠人的谋略，啊，大家都知道谋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谋略最重要。在我们中国的有一部啊非常著名的啊历史的兵书著作《孙子兵法》，啊，其中有一篇叫《谋攻篇》，啊，这样讲到：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国为下；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全族为上。等等等等等，啊，那么下边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聪明的，啊，聪明的用兵啊，啊，首先这个用谋略啊。然后呢就是两方面呢怎么样啊，看看用外交的手段能不能够解决两国之间的战事，最后啊，然后呢才是用兵啊，最后才是攻城啊，谋略在最上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啊征战得胜，就像当初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那边所讲到的啊，亚哈王的军队就是以色列的军队，他们两次得胜，不靠刀剑，不靠枪炮装备，也不靠人的谋略，只靠谁呀？耶和华上帝说，我将这些人今天就交在你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信仰的生命啊，今天要从中学到什么啊？一个近乎三千年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故事，今天我们从中应该学到什么啊？我们首先要学到的一条，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可能会有熬炼，可能会有逼迫，可能会有试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坐在宝座全能者，那就是耶和华上帝，相信他，投靠他，他必荫庇保守你，他必为你胜过这一切。哎，我们要在这里边啊，要学到这样的啊神所给我们的教训啊，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学到这样的教训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啊。你看呢，我们人靠谋略啊，靠策略，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啊啊。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我们呢借着列王记上啊这一部分啊，列王记上第20章，我们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仰望耶和华上帝的全能啊，不靠人的计谋，不靠刀枪剑戟人的所谓的装备啊，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在他的里边有坚固的信心，放下一切投靠我们的主，主必为我们征战得胜啊，主必为我们征战得胜。试想一下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亚兰王的军队有多么的强大啊，有多么的强大，不单单有亚兰王自己，还有什么呢？还有亚兰王附属于他的啊别的32个王啊，军队如此之庞大，但是呢啊如此之庞大，以至于亚兰王甚至都不屑于要准备去攻击以色列人啊，他整天在自己的帐篷里边喝酒啊，然后呢就是差派使者到城里去威胁威胁，恐吓恐吓，吓唬吓唬你，以为你可能就软弱了，以为你就可以屈服了。但是怎么样啊，耶和华上帝的军队啊，如何呀？耶和华上帝的军队 啊，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因为在耶和华上帝的里边有信心，神就将这样的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啊，就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啊，要借着这段经文，不单单要明白，啊，靠着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我们能够得胜，啊，我们还要清楚，撒旦，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从来不会满足的，啊，你答应他第一次，他马上就会提出更高的条件来，啊，更高的要求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魔鬼撒旦的面前不可以屈服，啊，不可以屈服，啊，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哎呀，这烟，啊，都说这个抽烟不好，啊，我也戒了，啊，哎，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今儿就抽一口，就抽一口。弟兄姊妹啊，你抽了一口，第二天你怎么样啊？你得买一盒，这就是让步，这就是屈服，啊，这是让步和屈服。啊，那这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还要学的另一个教训，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边呢还要明白，耶和华上帝他的应许是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兵器呀，啊，唯一的兵器，啊，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还应该看到，啊，当以色列王，啊，第一次屈服亚兰王的要求之后，啊。便哈达啊，亚兰王再一次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一次亚兰王寻求了谁呀？寻求了以色列国中长老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祷告，啊，你们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常常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要寻求神和神人的帮助。我们要学习去寻求神和神人的帮助，我们自己要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祷告，我们也要怎样呢？打电话，我们要找张姊妹，我们要找刘弟兄，我们要跟他讲我们生活当中的熬炼挑战和试探，请他跟我们一起将我们的事情放在祷告里边。在雅各书第五章啊，那里边这样讲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若是我们有什么的难处，我们就请弟兄姊妹。怎样啊？我们要一起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献上恳切的祷告，发现了恳切的祷告啊！我们要牢记，也要相信，信主之人的祷告和祈求是大有功效的。它是大有功效的，啊，要相信这个，要相信祷告有功效。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啊，那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助祷告，我在这里说的是凡事，啊，不是某一件，很大的、很小的，凡事借助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而是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哦！所以啊，我们要从啊这段圣经里边呢啊，要领受啊这样的道理啊，要领受这样的道理啊。弟兄姊妹啊，因着上帝的缘故啊，你看呢，这一段圣经里面两次耶和华说，我要将啊这些敌人交在你的手，今天就交在你的手中啊。因着上帝的缘故，从神而来的计划，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大获全胜了啊，大获全胜了啊，大获全胜，第一次啊打胜啊，他这个亚兰人失败了啊。于是呢，怎么样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亚兰王觉得，我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军队，我上一次在你面前失败了，是因为我的策略，我的谋划可能不周全，啊，我有点自大了，我有点狂妄了，我还要再进攻，啊，我再来，因为不应该的，啊，理论上不应该失败的，怎么就失败了呢？所以他又，啊，又把军队又准备好了，啊，又再一次的要来进攻以色列国。 那么这一次有一个谋士对他说，上一次你之所以失败啊，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山里的神啊，在山上啊有能力的神，这一次啊你呀带兵打仗啊，不要在山上跟以色列人呢排兵布阵的对垒，你要怎么样啊，找一个平原啊，在那个地方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啊，在那个地方对垒，在那个地方打仗啊。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啊，这是亚兰王便哈达第二次带领军队啊进攻以色列人的时候所采取的计谋啊，所采取的计谋啊。弟兄姊妹，是的啊，你看呢，如果我们今天呢在山上啊排兵布阵了，有人从山下往上攻，弟兄姊妹，谁占便宜啊？那一定是在山上的人啊，往下打的人啊是占便宜的啊，从下往上的啊怎么样啊，他一定是吃亏的啊，一定是吃亏的啊。那么在平原上会怎么样呢啊，两军要对垒的话呢啊，会是什么样呢？那是不是啊我强大啊我就一定得胜，你弱小你就会失败呢啊，会不会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啊，这一段圣经里边呢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啊，那就是便哈达亚兰王他并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啊，他只是道听途说啊，觉得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是山上的神啊。但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在山上得胜的神啊。他在当摩西在高山之上啊，看着以色列人啊在跟外邦人啊征战，他的两个手啊被高举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得胜；当他的手下垂的时候，发软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就失败。在山上，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啊？做以色列人的力量，做他们的盾牌，保守他们。耶和华上帝怎样啊？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神也在那里。啊，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的时候，在平原上战胜或打败啊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的那些王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也与他们同在呀。耶和华神不仅仅是山上的神，他也是平原的神，他还是什么样的神呢？他也是河谷里边的神。他是怎样啊？是我们随时随在的神，随时随地的在保守着我们。啊，耶和华上帝随时随地的怎样啊？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啊，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弟兄姊妹，我们爬高山也好啊，啊，爬高山也好，上山也好，下山也好啊，啊，走不平坦、不崎岖的道路，啊，我们怎样啊？这是走不平坦的道路、崎岖的道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它是非常艰难的。啊，走平坦的道路的时候呢怎么样啊，反倒是容易的啊，这个事呢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的啊，根据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常识我们都能够明白啊。那么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弟兄姊妹，当我们生命遇到熬炼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祷告，走在不平坦不崎岖的道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各种各样的熬炼难处，向往山上爬的时候，那样费力那样艰辛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呦，我要求神，我要祷告。可是当我们生活平坦的时候，安静的像小河沟里的水平平安安的时候，我们怎样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反倒忘了神啊。熬炼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神，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生活这也挺好啊，啊，也不需要天天的祷告，每天也有饭吃啊，啊，出了门也可以溜溜弯啊，也可以跳跳广场舞啊，生活就是这样平淡，就忘了神了。正在这样下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平原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们容易给魔鬼撒旦留下破口啊，啊，留下破口啊，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借着列王记上第二十章，我们应该得到的啊。第二个教训，如果说第一个教训是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得胜的保障，那么第二个教训 就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熬炼的时候，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经历生活向上爬艰辛的时候，我们仰望神，当我们平安喜乐生活平平淡淡的时候，更不要忘记要仰望神呐、啊！啊，也要仰望神呐、啊！啊，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啊，《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边告诉我们，啊，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啊，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就把彼得等等这些人都抓了起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啊，耶稣基督传了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耶稣基督应许给他们要建立教会，耶稣基督怎样呢？啊，应许啊，要在高天之上为他们预备地方，离开他们。啊，那么门徒在这个时候开始传福音，开始建立教会了，啊，似乎一切都会平稳地发展下去。可是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怎样啊？魔鬼撒旦开始干预上帝的计划呀！啊，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恰恰是在人们觉得，哎呀，教会应该平平稳稳的就慢慢就建立起来了，怎样啊？熬炼来了，试探来了。啊，监狱来了，逮捕来了，镣铐来了，啊，鞭打也随之而来了。啊，这就是啊《使徒行传》第四章啊那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接着列王记上第二十章所应该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仰望耶和华上帝的能力得胜，不是靠人的计谋、人的装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得到的教训是。啊，当我们的生命啊经历幽谷啊，经历波折，经历向上爬非常艰辛的时候，我们仰望神，我们祷告啊，我们想到了神，但是在平稳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更不要忘记要牢牢地将我们生活属灵生活之门那个门呢把它拉紧了，不要给魔鬼撒旦留下破口啊，啊，不要留下破口啊，啊，弟兄姊妹，这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教训。第三个教训，弟兄姊妹，亚兰王再次带着军队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啊，要攻打他们，啊，要攻打他们，在平原上列了阵了。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啊？也派了点人啊，在他们的对面啊，也安营扎寨。圣经告诉我们说，面对着那漫啊整个平原上到处都是的敌人，以色列人就像两小堆山羊一样，啊，在他们的面前。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呀，耶和华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够出击，也不能够打仗，你们要在营里待六日，啊，要待六天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哎，既然我们有耶和华上帝啊，我们就来吧，啊，就上吧，啊，第一次我们打仗的时候得胜那么简单啊，我们凭耶和华上帝我们就胜了，那再来吧，不是的。耶和华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在这六日里边，你们要仔细的思想你们和耶和华上帝的关系，要仔细的去思想耶和华上帝怎样做你的盾牌，怎样做你的能力，怎样做你的力量，怎样做你的保障，要叫你有感恩之心，要叫你因着耶和华上帝的能力而得胜。你要仔细的思想啊，你要仰望神。是的，当你抬起头来看到营外漫山遍野的那些敌人的时候，你可能有恐惧，但是当你一思想耶和华上帝第一次叫你得胜的时候，你的里边就满了信心。耶和华上帝要借着这六日的时间里边，叫他们学会去思想，学会去感恩，学会去建造信心呐、啊！啊，学会去建造信心、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耶和华上帝替我们征战得胜？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又开始犹豫、疑惑、怀疑上帝的全能和他的帮助呢？啊，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是焦虑呢、焦躁呢？啊，面对各种各样的熬炼、逼迫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是焦虑、焦躁呢，还是像以色列人安静地在自己的营中祷告、思想、建造信心呢？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信仰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不要犹豫，不要忧虑， 不要急迫，不要着急，不要哎呦心里边忧虑的不得了，而是要怎样呢？安静的来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记得祷告感谢归荣耀与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和耶和华上帝。当我们这样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这样做了，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啊？就叫他们得胜，就叫他们得胜，杀敌十万，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为他们交战，杀敌十万，当以色列人当这个亚兰人逃进城里，你看看逃进城里的时候，城墙还倒了，压死了27000人。他们的国王怎么样啊？腰束麻布，头套绳索，成了俘虏。刚一开始喝着酒，差遣自己的仆人到以色列的军中跟他们说，你们家里面最好的都得给我。现在怎么样啊？头上套着绳索，束着麻布，光鲜的衣服没有了，成了俘虏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仰望神，靠神得胜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怎样啊？会叫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难处成为我们的俘虏。耶和华上帝在山上征战，耶和华上帝在平原征战，耶和华上帝在我们随时随在随处为我们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难处了，有太多的熬炼了，我相信你们在口罩后边憋得都难受啊，但是你还得戴着，疫情还没过去啊，我是下了讲台就赶快套上，你可不能摘啊，你不能摘啊，你得戴上啊，喝一口水赶快戴上，不能够摘的啊，我这个不能开玩笑啊。我们有太多的难处啊，有的时候真是憋得都，我记得刚一开始疫情一开始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哮喘的不得了，气儿都不够用啊，我到医院去查了半天啊，又照肺片又是什么又是检查的，没有问题啊。于是怎样，医生说你回家待着吧，你是不是有点焦虑了啊，你是不是有点忧虑了，你是不是口罩捂得太多了，你过去戴两层，这会儿就戴一层就行了，是不是你闻那个东西闻味儿太多啊。于是我回了家以后，我就找了我们的物业了，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一天一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一次去给这个电梯喷那个水去，喷那药水去啊，不要一天到晚老这么做，一天喷一次还不够吗？我说我都哮喘了。勇姊妹，我们生活有太多难处，但是我们要仰望神，仰望耶和华，靠他得胜。阿们。
感谢神，谢谢吴牧师给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和记载，来为我们分享属灵的道理和教训，盼望我们能够记住并且放在心中能够靠着神，能够仰望神。好，下面要跟弟兄姐妹报告三个事项。第一个呢是关于青年慕道小组的事情，欢迎18到30岁的在北京的弟兄姐妹以及青年的朋友呢，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团契因为他的小组的形式呢是以这个小组的方式每一个小组有12个人，一共呢有4组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所以是在线上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进行。那小组的时间呢是从10月16号开始，连续呢有10次，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关注一下。那在每周六的20点到21点半，也就是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半会有这样的方式。所以邀请您身边的有这样关注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把这个内容呢可以拍照，或者说来介绍给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扫码而这个报名。那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线上新人接待的事工那我们一共呢也报告了好几次了也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关注把我们这样的信息呢转告给身边要慕道并且呢要参加 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工呢，你可以这个扫码之后呢，我们会有同工特别的联络，无论你是要加入慕道班受洗，以及呢要进入小组啊，我们都会有专门的同工来与您联络。那第三个呢是啊，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呢，可以扫码奉献，特别的求神能够赐福你这样的摆上和奉献。好，这是三个事项，就报告到这里。那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的这样一个圣餐礼拜，特别的呢请吴牧师来举行圣餐礼拜。
请弟兄姊妹低头闭目，我们祷告。耶和华上帝独生的爱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因为无论我们什么样的光景，你没有离开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当你高举的时候，你要吸引万人来跟从你。愿意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真是把我们的自己的里边借着主你的能力能够洁净，能够倒空，在我们的主里边啊，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里边做主掌王权，叫我们今天都能够坦然无惧的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能力洁净自己，来到你的圣座前得你的恩惠，得你的帮助，你就做我们随时随地的恩惠和怜悯。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尊贵的圣名所求，阿们。请弟兄姊妹起立。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曾经借着保罗的口这样教训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好的，弟兄姊妹可以坐下了。好的，弟兄姊妹，在你的桌子的前边应该有一个小小的纸袋子，都已经预备好了啊，请弟兄姊妹啊做好准备。看看你的后边有没有，只有一份吗？ OK， 好的，缺饼，都有了吧。好了，他这边没有，给他拿一个。好的，请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起立，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领受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
好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啊，借着圣餐来使我们联合啊。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新编赞美诗第327首《坚固保障歌》，弟兄姐妹请示例。请依然施礼，我们请吴牧师祝福。
请弟兄姊妹低头闭目，我们蒙主赐福。愿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坐在宝座上的、荣耀的上帝，你的能力、你的恩惠、你的慈爱、 与我们同在。又愿意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爱子用你的慈生和爱所牵引我们来到耶和华上帝的宝座面前。又愿意主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洗洁我们，住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走公义平安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请坐，海淀教堂第二堂礼拜到此结束，愿神祝福大家。